信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，第十一章第九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第十一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上帝称他们为上帝的，以上帝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从人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旧约和新约是一贯的，旧约和新约是有关系。如果不明白旧约，你没法明白新约；如果你不明白旧约的事情，你没法明白新约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认为圣经都是知错末世的。对于新约和旧约，我们不能偏。我们重视新约，也应当重视旧约。啊，这个关系是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明白旧约的话，那新约你看也看不懂。那么，今天我们是还继续的看亚伯拉罕的事情。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三章，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就分开了。分开了以后，本来做长辈的应该先拣选，但是在这儿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长辈，给他的侄子罗德说，你可以拣选，你可以选什么地方都行。所罗德就选了这个俄多索多玛瑞美拉的平原。那么他是他的危险，上回我也给大家提了，就是再给大家说，十三章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往迦南地，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啊，这是罗德所以堕落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他拣选了那上好的，爱世界，贪爱那一切。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住在帐篷，啊，而且是有祭坛，所以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后来罗德就住在索多玛城里头了，住在一个灭亡城里头。这个灭亡这个城，索多玛城罪大恶极，代表现在这世界。这个亚伯拉罕是代表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罗德代表属肉体的，爱世界的，追求世界的这个基督徒。 但是有个征战，就是四王与五王来征战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那么四王胜过五王，结果把这个索多玛城这个占了城，而且俘虏了14章14节。14章11节，14章11节，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梅拉所有的财物，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注意这句话啊，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他本来不应当住在索多玛，他应当效法他的叔父，效法亚伯拉罕住帐篷。他确实贪爱世界，可是在这儿他看见，结果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今天我就愿意接着也问问大家，到底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你的人生是住帐篷的，或是你愿意羡慕那个索多玛城里头啊？可是索多玛是个灭亡的城，在这个时候正住在索多玛。后来这个事情他被掳走了，亚伯拉罕知道了，亚伯拉罕就率领了他家里的人，就率领他第十四节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，直追到旦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了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但是一个先知啊，而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军事家，他家里有很多的壮丁啊，经验的壮丁，把他的侄儿罗德一些所损失的都夺回来了。那么在这时候我们看见很好啊，很好。那么这个撒冷王在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啊，愿意提醒大家的。第17节，14章17节，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。注意啊，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/10来给麦基洗德。这就提到这个1/10，这是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是捐献1/10的事情。我们很少讲这个奉献的事情啊，你来听到你就知道，这些年我们很少讲奉献的事情。这个奉献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讲啊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奉献，如果基督不奉献的话，那你蒙福太少了。如果愿意多蒙福，应当要多奉献给主。我们讲这个奉献的问题，不是我需要钱，注意啊，我们说奉献的问题不是我需要钱啊，我不需要钱啊，我不需要钱。大概你们都知道，我有6个儿子，有3男3女，他们都有工作，生活都很好，我还能没饭吃吗？对不对？我那个老伴儿呢也有退休费，所以我不需要钱。我不是跟大家说哎呀你奉献吧，我不是那个啊，乃是你应当在这上有份，应当蒙福。 在教会他们都讲奉献十分之一，知道在我们当中你信主那么些年，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？如果你是主张奉献十分之一的人，我是说你太幼稚了。我们不讲奉献十分之一啊，讲十分之一你太幼稚，你还给上帝还分家呢啊，说上帝啊，这九个是我的啊，这一个给你啊，你还给上帝，你所得的都是神的，而今天你给神分家啊，我要用九个，这一个给你啊，跟上帝啊讲条件，嗯，太，我们不讲奉献十分之一，太小了，太幼稚了，奉献十分之一太幼稚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连十分之一你都不肯奉献，要多了，你更不肯了。你知道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服侍法老，他们向法老奉献多少？你们没有注意啊？以后我们念约瑟的事情啊，就念到了。你们谁还记得以色列人向法老奉献多少？几分之几？五分之一，法老跟你要五分之一，你后来我们查日再说啊。魔鬼法老跟你要五分之一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现在不讲奉献十分之一了。如果你奉献十分之一啊，你灵命太幼稚了，太幼小了，跟上帝还分家。啊，说神呐、啊，这酒是我的啊，这酒是你花，我是要，哎，还要十分之一。那么我们应当奉献多少？我们不想奉献十分之一，应当奉献多少？应该怎么奉献？啊，我们看看哥林多教会怎么做的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我们再看看哥林多教会。哥林多前书、后书都有。我们看看，新约时期保罗应当怎么样告诉我们要怎么奉献。这个十分之一这个道理啊，十分之一这个道理是奉献十分之一，那是犹太人他们的本分，犹太人他们把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。我们现在不是犹太人，我们在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我是蒙神的恩典，我们蒙的神典太大了，太大了，比那个犹太人蒙的恩典还要大，所以我们的奉献应该超过那个十分之一才对。那么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跟着前书第十六章，跟着前书第十六章，在没有找着这圣经之前呢，我给你唱一个歌。那是我们都知道的，那就是马拉基书三章第十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大那地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是牛粮一次赐随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穷富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这个甚至应许与穷富可容，这是个旧约。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，我们应该奉献多少？应该怎么办？十六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，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应该怎么办？第二节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。看了吗？在哥林多教会，他们哪一天聚会啊？他们是安息日啊，是礼拜天呢、啊？
礼拜天，
七日第一日。说有人劝你守安息日会，你就不用再讲别的。我们看哥林多怎么哪天聚会，我们就聚会。啊，古代的教会都是七日第一日聚会。啊， 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为圣徒捐钱这件事情，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看了吗？我们应当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，进项多就多抽，进项少就少抽，不是十分之一啊。后书跟着后书还吩咐我们再看后书第九章，跟着后书第九章这个地方说到，也说到奉献的事情。第六节，后书第九章第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第七节，注意啊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再见，我们就看见，你要说多种的话就多收，少种就少收，啊，说你们应当怎么奉献？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第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的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是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所以啊，第十二节，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啊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，奉献十分之一太少了，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进项要抽出来，我们应当也不应当作难，也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不但是我们奉献，神能给我们更大的福气，更大的恩典啊！所以我们发现，凡是奉献的人，他们更有力量，越发神赐福给他们。这个是我们经验到了啊！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件事，他先拿出十分之一来啊，拿出十分之一来，这是关于十分之一的事情啊，我们就说到这儿啊。我希望你不奉献十分之一，盼望你按照你的进项抽出来，也不要勉强，也不要作难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当对神的工作要有份，我们应当对于这个钱财，不是，我们对于这个钱财也应当用来帮助穷人啊。所以我们的钱有两个用处，你的钱怎么用？第一个，把这钱归属的工作奉献；第二个，把这钱帮助有缺乏的人。啊，有没有人有没有退休费啊？没有退休费怎么办？有人他们老了，要病和需要很多的钱怎么办？我们基督徒应当拿出来帮助他们。这是关于奉献的事啊。那么，亚伯拉罕是一个廉洁的人，钱他。人家给他钱他不要。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。再见，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应当得他没有得啊，应当他的没有得，就是看到他的廉洁的方面啊，他有神的赐福就够了。下 16章。现在我们来到16章。16章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们给它起一个章题，这个章题就是用神的方法完成神的旨意，用神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。这个也是我们跟随主常常用的方法。16章1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拉罕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注意啊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用人的方法完成神的旨意，用人的方法完成神的旨意。本来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应许给他生一个儿子，可是他等了13年，等了很多的年，并没有这个事情。在这个地方，撒来他的妻子啊，是个聪明的人，他用的是聪明来完成神的旨意。现在既然我不能生育，那么把我的使女给你，我为妾，那么从他要生个孩子。听从了撒来的话，然而还没有想什么，也没有思想，啊，好，对，这样做，就这么做吧。他听出来。往往我们听人的话就很危险。注意啊，我们听人的话很危险。我们认为有道理，认为是不错，听吧，结果是错了。啊，他不应当听撒来的话，他也应当忍耐等候神的应许，但是没有，那么娶了这个，看了撒拉为妾。在南方有一句话呀，北方你们不说的，若要家不和娶个小老婆，若要家不和娶个小老婆，这就是什么问题发生，问题就发生了啊，发生了啊，看啊，第四节，16章第4节。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撒来道：“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”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拉罕对撒来说：“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”撒来苦待她。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你看，在这时候当然小看他的祖母撒来，当然小看。可是这事情发生了以后，撒来说什么啊？第五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因你受屈，是吗？”是因为亚伯罕受屈吗？不是，这是撒来出的主意啊，这不是亚伯拉罕出主意，是撒来出的主意啊。你不是因为我受屈，是你出的主意啊。所以这个撒来，这个夏甲看不起我，他有了孕就看不起我，就小看我。往往我们做了错事，还赖别人；往往我们做了错事，还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。在这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看 这个沙来就苦待他，他受不了，他就跑了。沙来头一次这个下甲头一逃跑，躲避十字架，躲避苦难，逃避苦难，逃避十字架。今天神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这我们看见不是下甲一看这种情况，对我这个样，他就跑了，他逃跑了啊！注意啊，我们不论有什么环境，如果神经许可，我们一定不逃跑啊，不躲避十字架。很多人逃跑躲避十字架，所以神不能得荣耀，工作也不有成就，你的家里不信主，就是因为你逃脱十字架，不肯受苦，不肯背十字架。他跑了，神的旨意不是他跑。底下我再看第七节，16章第7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：撒来的使女下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你看，这叫他在路上逃跑，他迷也是迷了路。这个神的使者知道不知道他你是往哪里来，要往哪去？知道，你也要问问他，因为他知道一个路错了，这路不对，所以就问他说：你是从哪里来，你是往哪里去？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走错了路，我们逃脱十字架，神要问你，诚心要问你，你走得对吗？你从哪里来，要什么地方去？那么下甲就说了，第8节，对他说：撒来的使女下甲，你来要往哪里去？下甲说：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他以为这个对了，以为跑了就对了，但是不对，因为神要赐福给下甲的后裔以实玛利，他这样做不对，你回去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的手下。看到吗？你还回去，回到你祖母那里，要伏在他的手下，受苦不要紧，神的计划要完成。第10节又说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：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给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甚至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第13节，下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。下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。神是看顾人的神，注意啊，我们说的心是看顾神。我们遇见什么患难，我们不要逃脱十字架啊，不要逃脱十字架，因为知道神是看顾人的神，听我们祷告的神。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呢就从这个应当切切的注意，我不能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手段帮助完成神的旨意，要忍耐等候，用信心等候神的时间。第16章第2件事情就说，我们不要逃避十字架，一定要扶十字架来跟从主啊。虽然有苦难，但神听了你的祷告，神是看顾你的神。在第17章就说到神给他们行割礼， 割礼是对犹太人是很重要，神给犹太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要在他们身上。